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在过去的7年里行走了7万公里，骑车行走了7万公里，他的名字叫做朱志文。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这个名字了，因为他是一名中国专业的骑手。那么今天他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赶紧把他邀请出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志文，我来自祖国大陆的江西瑞金。2012年5月1日开始，我从上海人民广场出发，一直骑行到现在，历时7年5个半月，行走44个国家。然后我接下来的行程是去加拿大和阿拉斯加。
这个志文刚才的这一串数字里面包含的信息太多了。其实刚才叶子提到了，在过去的7年多的时间里，你是骑行了7万公里。7万公里是一个大概怎么样的概念呀？
再加1万公里就是地球两圈。
就是地球赤道两圈嘛？
对。
哇哦，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撼了。而且志文刚才提到了，从2012年的5月1日至今是7年5个月的时间。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以365天，再乘以这个小时、分钟、秒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了。所以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呢？
我坚持下来，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后来我总结的时候是，这是我一个最初的梦想。人对于最初的梦想，他有一个情感是很真挚的。后来我想，就是这个最初的梦想，我思考了有一段时间。后来想的是，哎，我小时候很酷爱自行车。
你小的时候就非常酷爱自行车这个运动是吗？
对，就是我酷爱自行车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我看着，哎，我哥在骑自行车，我妈教会他了，但是他教他怎么不教我呢？
然后你就
我就自学，
你就自己学会了。
对，我就自己琢磨，然后踩着踩着，当我就是说踩，就是蹬着蹬着，享受那蹬自行车那种感觉，有一种突然间你会飞翔的那种状态，那种状态。
那种美好的感觉让你小的时候就
终身难忘。然后就是啊，那种美妙的感觉，无以言表。后来我就说，哎，通过地理课了解到地球是圆的，在内心深处突然有一个很天方夜谭的想法，咦，骑自行车环球是不是很酷？哎，
哦，那是大概在什么？
二十年前，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想法说我要环球骑行这个世界了。
对，然后同学们听到之后 ，what？ 然后
就会觉得非常的费解，
就是完全天方夜谭，我自己都觉得是天方夜谭。
对，我觉得把这个事情往前推20年，可能你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是一个网络时代，或者说现在交通越来越发达，或者说大家对这样一件事情的这个观看的一个就是热情越来越高，是会有挺多人去做这样的事。但是放在20年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纯粹，并且是单纯从一个孩子梦。我觉得并不愚蠢，这是你自谦的说法了。
对，我自己都觉得很蠢。
对，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付诸这个梦想的呢？因为我相信2012年开始你是正式开始你的骑行之旅嘛。那在之前你有没有比如说试试水之类的？
初中没有，然后高中毕业的时候。
哦，高中毕业就开始了。
对，那会儿有同学说，哎，我们和几个小伙伴，然后一起骑车从老家江西瑞金骑到省城南昌400公里。然后，哎呦，有人竟然就是说也有这种疯狂的举动，哎，突然间勾勒一出这种美好的画卷摆在你眼前，就是哦，有人原来是，这不是天方夜谭。
所以你真的做到了。
不是，就是说，哎，要不我也尝试一下。
哦。
然后我就给自己设了目标，是我要从老家，我们那个苏维埃政权是红色故都，我要从红色故都骑到现在的首都北京。
这个大概有多长的距离啊？
我那会儿就是什么也没说，就一个发小跟他一起谋划，他来帮我出谋划策，然后我出发的时候他一个人去送我，我真的就是骑自行车骑到了，先骑到了南昌，然后路上也是搭帐篷。那会儿很小，什么都不懂，又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社会经验，就凭着一股脑热，然后去做。
你大概骑了多久？
四天吧。
骑了四天的时间。
对，然后一直骑到南昌，骑到那了之后，被一个亲戚拦下来了。你住我这可以，然后但是你得回家。
哦，所以你这个骑到首都的梦想就在那儿终止了。
对，那会儿是完全被家人知道了。
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是燃起了心里这个骑行的小苗，是吗？
对，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我再尝试了一下，从青海骑到拉萨，翻越青藏高原。我那会儿的，就是环球梦想的种子是在那一刻种下的，就是我翻越海拔5300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像一头雄鹰一样，咦，为什么我可以轻而易举的就上来，而且身体没有任何状况，
是不是有一种些许的这个征服自然的感觉？
对，很兴奋，就内心那种真实的那种热血被激发出来了。那会儿我就在心里告诉就是完全给有一种向世界宣布一样， OK， 我要环球，而且是骑自行车环球。
嗯，所以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多少年，你就真正开始了这个环球之旅。
那会儿就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我要在社会上
工作一两年，
工作2-3年，就是赚点，尽快的攒个路费，
筹一点路费。
对
对
对，我不可能我说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就
得起码有个车吧，对吧？
嗯，对啊，哪怕你车买得起啊，或者是装简单的装备你也买得起啊。然后刚开始的路费你也要有啊。
对，所以说在这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2012年的5月1号，在这个上海人民广场，对吗？
对，
你就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跟这个地方呢？
那会儿是跟我的工作有点关系，就是那会儿也想提前，但是又是刚好初夏时节，
就尽快节约时间就出发了。
对，正是就是说激情澎湃的季节
就要开始了。
对，不像春天就是说细雨连绵。
好的，那今天就让我们把日子追溯回2012年的5月1号，让我们随着这个朱之文的身影开始这一趟环球骑行吧。那么在这个，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环球骑行这件事情特别特别酷，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对这个领域是缺乏了解的。那既然今天专家来了，就给我们简单做一个科普吧。首先想问一下，这个做环球骑行的这个圈子到底有多大，在这个华人圈子里面？
如果是放在国内，那是这个圈子是特别特别大了，就是光1000公里、2000公里在国内骑的，可能我可以说的话，可能有上千万吧。
上千万人。
对，但是如果骑出国的，可能
并且像您这样7年如一日坚持的，
只是骑出国跨出国门的，可能也就可以按百位来算。
按百位来算。
但是如果就是说这种跨州骑行，就从这个国家一直骑，可能十几个国家或者说上万公里啊，我认识的不到三十个。
今天这个人在旅途栏目真的是非常有幸请到了这个最起码说是1/30的这个朱之文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么其实我觉得骑行，刚才你也讲到了一点，这个你需要在这个正式旅行开始之前筹措一些路费或者其他的。那在这7年的这个骑行过程中，因为一直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没有办法有一份应该是非常持续或者稳定的工作收入，那您是怎么来解决这个旅途当中的花费的呢？
我的就是路上的路费啊，分3个阶段。刚开始的阶段是我自己的积蓄，这个就是我通过工作2-3年，但是这点积蓄是完全不够的，就可能1年就花完了。 真的是一年就花完了。然后随后就是到了非洲的时候，在进入非洲之前是接受过一次，人生当中仅有的一次，就是朋友组织一下，哎呀，朱子文需要梦想支持啊什么的，不是我自己去组织的，是我朋友，然后大概是有
一些资金了，
对，有一些资金也是够我，就是说穿越中东然后到非洲这一段旅程。然后到了非洲之后，就我这个人比较倔，我不喜欢就是说也有一次之后我不想就是一直靠别人啊，因为
哦，让别人来完成你的梦想。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就是让别人来买单，我就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也不是不符合我自己的一种状态，就哎，为什么我的梦想要别人去买单。然后后来我就在非洲尝试搞代购。
非洲代购？哎，这是代什么呢？
哎，土特产啊。
哦，非洲土特产。
对，木雕啊，还有各种非洲的画很漂亮的。
哎，这个赚钱方式也挺好。
还有一个就是非洲的咖啡特别棒。
啊、哦，非洲的咖啡。
啊，
对，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这几个国家的咖啡都特别好。但是弄回国，
对，是也是想到了另外一条生财之道，对吧？
对，我说哎，又一是又分享了，二是又把路费给赚了，两全其美。因为国内人想喝到这种咖啡很难呢，
挺难得的
啊。但是呢后来做久了有点也是有点疲惫，也是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纯粹的为了赚钱而干这事好像蛮荒唐的。后来我就尝试能不能通过自己真实的表现，就是哎，我要拍摄或者说我要记录，把我一些就是路上最真实的一种状态呈现出来。
哦，分享旅行故事是吗？
对，就是通过你以前是通过拍照啊，写博客啊，积攒粉丝，然后后来是公众号啊，
对，
到现在就是拍，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
对，拍短视频啊，现在开始做尝试做长视频，就类似这种路上的纪录片，把它比较有意思的，对，全部都就是拍下来。
对，而且可以扩大自己骑行的影响力吧。
嗯，对，也算是一举两得吧。
对，之前志文其实还这个接受过央视的采访，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通过央视的这个专访从而了解到他。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把这种正能量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点亮一些对生活的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其实也是你这个骑行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部分吧。
嗯，对，没错。
对，好的，讲完了这个收入来源之后，其实我们想聊聊你的装备。我不知道你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非常专业的装备，还是在这七年过程中是不断累积、不断更新、也不断的了解的。
对 对, 对, 对，就像你说的，我刚开始的装备就是自行车是900块钱，二手的，然后头包是不到100块钱人民币的，很水的，就是水到什么程度，你用了一两个月。为什么头发这么大的一个洞
啊？
这个洞完全就是老鼠没咬过，为什么它自己就破了，就是质量差到这种程度。后来就是装备不断的更新，就开始一两百块钱的，后来用到现在的装备连包几个包加起来都是2-3千块钱，帐篷就完全就是
专业级别的，
$1000的抗风防雨，然后又防寒。
对，所以说做环球骑行，特别像您这样如果搭帐篷而且自己做饭的话，其实对设备上、专业度上要求是很高的，毕竟在外面风餐露宿其实需要很多专业设备的支持的。
嗯，对。
哎，那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日常骑行当中的一些装备吗？大概是个什么配置，让我们也这个长长见识吧。
我的自行车它是适合长途旅行的自行车，它可以装很多行李，因为自行车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它有车架啊，就前面放两个头包，然后后面再放两个头包，后面放完两个头包之后还可以加一个顶包，顶包可以放帐篷和睡袋，然后后面的头包是一个头包是装炊具，另外一个头包是放平时的生活用品，像电脑啊，然后修车工具啊，平时带一两本书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前面呢一个包是放 冬天的衣服，一个包是放春秋的衣服。
哇，这一圈转下来，感觉你这一自行车上有六七个包了。
嗯，对，有六个包。
对，装备是非常非常的齐全。
因为还有一个小的杂物包。
对，你看有随身的装备，有炊具，然后有日常的生活用品，又有电子设备，还有补修的工具，包括衣服、帐篷，这算是这个背着一个家在骑行了，对吗？
对对对。
对，所以说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志文已经提到了他这七万公里是从这个亚洲出发，前往非洲，再到南美，然后途经北美这个过程。那么您第一站从上海出发之后是怎么样一个路线呢？
我上海出发是当时的想法是，我跟家里人的谈判结果也是，我说家人，你不论支持不支持，但是我告诉你们了，你们有获得知情权，这个是我不能避免的，你不支持，你要反对，没 OK。谈判的结果是我从上海一直骑到印度，而且我也做到了。
从上海一路骑到印度，
对，
这大概是有多久？我不是很有这个骑行的概念。
我骑了两个半月，大概
就是两个半月，
六千公里。
嗯哼，
就是不间断。
不间断，所以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下，你这个骑行的风格，比如说你一天这个24个小时，您是安排多少时间在休息，多少时间在骑行，多少时间可能在观光，或者说跟当地人交流一些风土人情呢？
我骑行比较随性啊，就是我早上不会安排自己啊，我必须得几点起，我一般都是跟大家一样，很享受生活状态，我都是要自然醒的。
睡到自然醒。
对，然后我一般晚上就是不一定就是哦，我几点必须要就是说到什么地方，然后一定要扎好营。我也不是，因为我比较心理素质可能会比较就是说强悍一些，我是晚上骑对我来说也不会。
哦，你还这个夜骑对吗？
对，我晚上我觉得我这个安全度我可以自己把控，我觉得没问题。 OK。
因为这些年经历的事情也多了，
对，因为我在路上也经历过三次车祸。
哦，对，我们可以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分享。
嗯嗯。
然后，所以你这一路第一条线路其实是从这个中国出发，然后尼泊尔、印度、东南亚，是吗？
对，然后去东南亚，因为我那会儿就是答应家人，就是我从骑到印度之后就回去了。
哦，你其实当时只打算骑一段的。
对，我自己都没底气要环球。
对，因为你刚开始做这件事情，而且是一个崭新领域的时候，即使你怀揣梦想，可能有时候也是会有对未来的一种。
对，我对自己现实里的一个状态也是很迷茫的。
很迷茫。
我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自信去支撑。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 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hincounty.gov/elections hin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我就是我不可能光喊口号，哎，我一定要环球啊。
对，这个是实打实在干的一件事情。
对，我要就是说慢慢也是需要慢慢积累的。
那我们今天就跟随你从这个亚洲到这个非洲的路线开始聊起吧。
Uh-huh.
那第一段这个亚洲的部分，从尼泊尔到印度到东南亚，在这一条路线中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城市，或者说现在为止即使是6-7年的时间过去了还能有印象的一些事情和人呢？
就是只在亚洲和非洲是吧？
对，我们先讲讲亚洲吧，就是你骑的这一段，尼泊尔到印度到东南亚这一段。
我觉得印度还蛮有意思。
印度还蛮有意思的。
对，
对，印度有一个别称，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做 Incredible India，就不可思议的印度。你在那儿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呢？
我停下来修车，整个村的人都来了。
你停下来修车，整个村的人都来了，这是在印度哪儿呢？
而且我那会儿也特别反感。我修我的车关你屁事啊，你为什么整个村的人都来围观我？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嘛。
哦，
后来这个就是慢慢习惯了，因为印度人没，就大部分印度人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他觉得哎，外面的人来了很好奇那种感觉。
对，而且你又在修车，这个好像也是他们未曾触及过的。当地有自行车吗？
他们就是想在，咦，你看他就不会吧，搞不定吧。他很喜欢看外国人很挫败的那种状态，就哎，我们印度很强大。
这个心理也挺奇怪的。
对，他就是自我感觉特别好，就很逗。
对，那除了这个心理状态之外，印度这个国家有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让你觉得至今都记忆犹新。
就是全民对于就是宗教信仰那种态度，我能感受到，就是他们有少部分人就是真正那种发自精神层面的那种信仰，很让人震撼，
很让人震撼。
对，
就是印度可能是你接触的第一个这个可能是全国性信教的国家吗？
尼泊尔也是，
尼泊尔也是。
对，尼泊尔多山，见到人少，不像印度平原，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一个村突然之间好多人来，在尼泊尔人特别少，
尼泊尔人特别少
啊。
好，那经过这个尼泊尔、印度，你还到了东南亚。东南亚你去了哪些地方呢？
东南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
这些有让你觉得还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啊？东南亚很值得去的，但是我走的时间比较仓促，
比较仓促。
对，但是就整个东南亚人给我的一种状态，他们比较享受生活的一种状态，
比较享受生活。
对，就
而且7-8年前我感觉6-7年前大概东南亚是这个旅行大热的目的地，那个时候。
对，现在就是
现在可能已经
也不是说不大了，就是去的人已经不会那么就是你出国啦，去东南亚了，就感觉很新鲜，现在就感觉其实
变成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
对，就是有点像出外省去旅游的那种感觉。
对，那因为那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骑行嘛，那一次因为你想到在那之前其实你内心也是非常的踌躇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那在这一路的骑行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坚定了信念，决定在回国之后再开始下一段骑往非洲的旅程呢？
就是 从东南亚结束回去之后，我就觉得哎，我有这个实力了，就是哎，东南亚那个国外骑一圈
感觉也没有那么难，对吧？
对，意思没有那么难。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咦，这骑一圈下来，我好像啥也没收获啊，就光骑了，我还要好好感受一下这个世界
啊。哦，其实一开始你在骑行的时候，可能你更重于骑行的这个"骑"字，对吗？
对。
哦，那个时候你说你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
对，四个月
的时间，
4个月就骑了11000公里。
就骑了11000公里，非常非常高效，因为按你这个7年7万公里来说，
每时每刻想到的就是骑。
对，你4个月干了1年的事儿。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更注重于这个骑这个部分，但可能也是当时这个骑的状态，让你感觉自己无论从精神上，或者从梦想上面，都是具备了做环球骑行的这样一个，资格的，对吗？
啊，对。
而且我感觉这个体力上的一个感觉到非常适合的状态，也是这个所有骑行者需要必备的吧。
嗯嗯嗯，
对，
就那会儿就是那东南亚结束回国，然后就是想到的是 OK， 我身体没问题，我身体是具备的，但是我那会儿还完全对于自己精神层面这一块完全没有，就是 open，而且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对这个世界的收获还不够，那我们就再一次出发吧。那你的下一站是从新疆出发去巴基斯坦，然后中东再到非洲是吗？
对，我就是其实第二圈的话就是绕了整个中国的北圈
一圈，
然后从巴基斯坦，就是从新疆去巴基斯坦，然后走中东，从中东进入非洲。
那在这一路上又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或的国家还有人还有事情呢？
伊朗蛮神奇的。
还伊朗的神奇又在哪里呢？
伊朗神奇就是朋友来我家吧，去感受一下，就是说去我家就是体验一下生活什么的，一住就是说3天到1个礼拜，你就完全把它当成家就 OK 了。
就是有一种让你觉得很亲近的感觉吗？
不是，他这个热情让人很匪夷所思，
就你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热情的人，
就是对你想不到，就是全世界还有这么热情的国家。
哎，在伊朗的时候，其实我刚才忘记问的一点就是，我知道您会讲英文，然后中文，不知道你还是不是会其他的语言？
嗯、
那比如说像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或者是哦，印度的官方语言其实也是英文，
对对。
但是比如说到伊朗这儿的话，不知道这个英文还行不行得通呢？
伊朗其实以前说就是英文的太特别多了
哦，特别多，
对，而且就是那些老一辈的那些从事外交啊，或者说从事国际贸易这一块的也特别多，所以讲英文的还蛮多的
哦。其实语言没有给你造成太大的问题，
年轻人你跟他说英语对方不明白，可能比较排音嘛，但是老一辈的人就很多都能找到一些会讲英语了。
对，那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骑行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受语言影响比较大的旅程？
有啊，非洲好多国家都你跟他讲英语讲不通了。
那您是怎么跟他们交流的呢？
打手势啊。
打手势是不是还要再加
个
翻译？
乌诺、那
个、
不是
哦，这个西班牙语的乌弄，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这是西班牙的啊。对对，拉丁美洲了，就在非洲的话就打土族语啊，
指着东西，然后比划手势。
对，就是一就1块钱嘛，2就2块钱嘛。
哎，所以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问你，这么有经验，你觉得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学习一门语言来旅行的话，只为了旅行这个目的，学习哪些是必要的？
我觉得分区域比较好。
嗯哼。
首先是英语啊，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
对。
然后呢，一片区域是阿拉伯，然后非洲有一大片就西非这一块法语，这是一个，整个拉美是你把西班牙语啃下来就 OK 了，所以就是中文、英文、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哎，那如果拿一门语言做例子的话，你觉得哪些是你必定要掌握的词汇或者段子，能让你在当地生存下去呢？
那我们就拿那个拉丁美洲的语言啊，就是西班牙语啊，
嗯哼，
就学一点啊，
学一点数字类的，这个
是就是你长时间的，和他们那种
当地人
近距离的沟通和接触，哎呦，你这个什么摸一不给抖，然后
这是什么意思？
就很那个，哎呦，听起来很舒服那种状态，就他们要这种语气和语调，就像你在美国说英语一样，
就是比较快，会一些，会比较快融入当地的氛围。
对，人家也比较，哎，这个老外挺有意思的。那种感觉，
而且会让，是不是会让人有一种你主动想要去融入他们的社会跟生活的感觉？
对，就是这种状态也很容易的融入。就是说，虽然你说的很别扭啊，或者说很蹩脚啊，但是人家知道，哎，
你有这个心去学习，
对，人家也乐于去教你。
对，从你对这段旅行状态的描述当中，我也可以感觉到，其实第一段跟第二段已经不太一样了。第一段更偏重于在骑，第二段其实你已经开始走进当地人家里，跟当地人在沟通了。刚刚也讲到伊朗人特别热情嘛，他们有什么特别特别热情的事情让你至今印象深刻呢？
伊朗是拒绝，这涉及到可能就是制裁的问题。伊朗是你找不到任何一家ATM 机啊，还有银行，你有Visa银联是完全取不到钱的，只能用当地的银行卡。那就是说我们身上有美金，我那会还没美金，没有美金就钱，我们自己人民币的钱，就网络上的钱，完全就是说换不到钱。那怎么办？到了一个城市，就是哎，能不能就是说找到那个当地的地下钱庄刷信用卡，就是通过这种去寻找、去询问，认识一个就是大叔。刚开始，他只是就是说，我这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我塞就给你点小钱嘛，也就你两个人够吃一顿，就是说午餐。
嗯哼。
然后他就后来就越来越聊，聊完了之后。哎，挺，要不你们去我家小住几天吧，也缓解一下就是旅途的疲惫。然后到了就是说进入家里的时候，开始从刚开始就是慢慢接触到动员整个家族的人举行超大的 party，
就真正把你当做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来看了。已经，
对，就是从今天这一餐在家，明天就是下一餐去某亲戚家，明天的早餐去另外一个亲戚家，
就突然间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对，就是整个家族大串门，串完了之后 OK， 感受差不多了才依依不舍的拜拜。
就还要坚持自己的梦
想。对，然后临别的时候他在送你一笔，就是说他说
梦想基金吧，算是
梦想基金。他说，就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种话，就是说我帮你，我是不图回报了，但是呢以后你有条件，你有能力，无论你就是你的能力再卑微，或者说你的能力再大，你能把这个就是说对支持别人，或者说别人也有梦想有想法，你能把这个
精神传递给别人，
传承下去。
其实很多时候他对你的这个付出是不求回报的，他唯一希望你回报的可能是把这个善意传达给这个世界吧。
对，他说
无论这个
你可以传承就 OK 了。
对，无论你受你帮助的这个人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人，
对，他都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你讲到这个我也觉得挺感慨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但很多时候大家因为禁锢在这个城市的状态，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丝隔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善意真正的表达出来。但当有一个人这样百分百把他的善意告诉你，并且支持你去做梦想的时候，其实内心的那份感动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的。
对，
这也是这么多年为什么你能印象这么深刻的原因吧。突然间这个节目就觉得些许多了一些伤感。那我们来讲讲有趣的吧。那么在这趟这个新疆到巴基斯坦到中东到非洲的故事当中，除了伊朗这个国家之外，有没有其他让你觉得哎还蛮有趣的？那我们来插个我们来做一个小的这个小考验好了。想问问志文，在这一路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美食？
美食
对，因为吃其实也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你是有带炊具这个自己做饭对吧、很多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给这个友人做个饭，然后宣传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的美食，或者很多时候你也说在别人家开 party 嘛、就是吃吃他们当地的美食，有没有跟这个食物相关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路上研究美食的，就是我经常会就是把我自己想学的又不会但是又很有就是中国美食代表的食物，我会去研究一下。遇到华人，或者说拿饺子来说，我以前对于就是说做饺子完全是一点概念，咦，原来饺子就是可以很容易的就做出来。就从下面那一刻开始啊，从面粉一直到就是说饺子包完这所有的过程，我都学会了。
哦，就是其实
是在路上研究的。
在路上研究的。
对，然后我在路上经常会就哎，你想不想尝一下 Chinese dumpling 呀，就中国饺子。这什么鬼啊，尝一下。
就人家会特别有兴趣。
对，然后这种就是哎，拉美人可能会。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就觉得很新奇，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只是想尝试一下，但是不会去参与，就是说大家
制作
和合作。真正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在我在哥伦比亚遇到一个跟我同名西班牙语啊，我的西班牙语叫胡安，他也叫胡安，他也留着一个大胡子，特别有意思。他是个酿酒师，他的兼职是在一个中文的疗养院做后勤保障。那天我去敲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中文，内经，就中国内经嘛，就是一个条件。
这个在中国可能都不常见。
对，他说那个他来开门了，就很好奇的看着人家干嘛那种感觉。他因为我的装扮很拉美，他觉得可能我可能是不是善类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通过彼此的一些简单的西班牙语加英语这样简单的沟通，当时就是也是以一种普通朋友的身份去参观，然后结束我就离开，留下了联系方式。就隔天就是后来的接触过程，就是我感受到他的就是说一个生活和生存的一个状态，他也看到我一种状态。有一天就是说，哎，那个我要问他，他看到我就是在别的哥伦比亚家里给人在包饺子，实在难以忍住欲火，你要不要也来我家住一下？
就想要一起包饺子。
对，他就，而且就是说我邀请了，你想学饺子是吧 ？OK， 他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在学，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到就是记好了每个步骤，如何下面，如何洗面，然后如何擀面，擀皮嘛，然后如何包， 包好了这所有步骤，就是我尽量在旁边指导，不要我去搀扶。
他还要自己实践。
对，他要自己实践，实践好了 OK， 你觉得怎么样？嗯，马马虎虎吧，还行吧，但是可以组。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对，就等我离开了，哪怕到了美国，有的时候我们会互通信息，他给我
我今天又下饺子了。
对，胡安，你觉得他发给我发图片，你觉得我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就进步特别特别大。
对，很多时候其实美食也是人跟人之间沟通非常重要的一环。除了你刚刚讲到可能有的时候打手势或者用翻译器、
嗯、
很多时候美食能让人之间产生共鸣、
嗯、
特别是像中国饺子这样非常具有这个地域性的美食，当你传播给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也是把中国文化有的时候传播出去了。
嗯，对。
好的，刚才的旅途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中东，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往这个非洲走了。那非洲在你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非洲整个，首先非洲很多国家啊、
嗯、
我们传统观念里就非洲哎只有一个国家，很多人会把它突然间地域压小，其实非洲有54个国家。
哦，非洲有54个国家。
对，而且就东非还有北非东非西非，完全不同的文化，就是。
对，我觉得对国人来说，这两年其实非洲也是个旅行的热门吧，但是仅限于这个观看这个动物大迁徙可能、
嗯、那就
然后
对，那这个就东非阶段，
东非，然后北非的话可能有这个摩洛哥北非谍影、
嗯、哼，
然后可能再对非洲感兴趣，
北非其实也有分东边和西边，
对，再对非洲感兴趣点的可能就会去这个塞舌尔或者这些海岛，这可能是这个国人华人对这个非洲的理解了。那你是怎么走的非洲这一段呢？
啊，我是从北非，就是从埃及、苏丹，然后这一大片全是穆斯林，穿越完撒哈拉之后，到了黑非洲，就东部非洲这一块，埃塞俄比亚，然后肯尼亚，反正我就是说，从新鲜感的程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此生当中真正让我认识非洲的是埃塞俄比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黑非洲。正宗的埃塞俄比亚有80个民族，它民族就是很多元，就少数民族的人穿着奇形怪状的衣物啊，很 modern， 就是一种天然的
很时尚的感觉，
一种天然的一种秀场一样。我就穿在街上，我就这样晃里晃荡的走，就是他那个男的很俊俏，肤色就很健康那种，女的也很有点像黑珍珠来形容啊，就特别
修长，特别修长，但特别
的
健康美，
就完全散发出来。就是你会感慨，哇，黑人也可以这么帅，黑人也可以这么漂亮。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这个风土人情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我走过的非洲所有国家，就是黑非洲啊，有美食的是埃塞俄比亚。
哎，有美食，埃塞俄比亚为什么有美食之说呢？
埃塞俄比亚最出名的是英吉拉。
哦，英吉拉，对。
英吉拉它中间放一块就是那种烫饼呢，然后外围放一圈羊肉，然后各种那个配菜，泡菜，什么就是各种拼盘嘛，拼在一块，然后你扯一块英吉拉，像吃馅饼一样就卷着吃，有酸的有甜的。什么口感？而且这个口感要看自己的造化，今天点的怎么那么酸啊，明天点的怎么那么甜、啊、酸的很难吃，甜的哇很棒，每个人就口感不一样，
也算是特色美食了。
对对，然后搭配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就特别棒，
特别棒，是现在想起来都会有那种很想回去看一看的感觉吗？
嗯，想回去也不想回去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想回去呢，就是那曾经也是一段自己有一个很奇遇，就是我第一个爱情就是在埃塞俄比亚。
哎，听到这两个字，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的耳朵跟叶子的耳朵一样都亮了起来，听到了爱情两个字。旅行当中的艳遇，旅行当中的爱情，我相信是每个人可能都憧憬过的，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或者说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接受的，但或多或少是很多人都曾经想象过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深夜访谈就来跟你聊聊这段奇遇的爱情吧。为什么你说这是一段奇遇呢？他是谁呢？
她也是来自中国。
哦，她是一个中国姑娘。
对，她也是一个人，只是方式跟我不一样。我是觉得她的这是一个奇遇的话，因为我们相遇在一个很破落的一家旅馆，我正要离开，然后她刚办入住，她直接问了我，你是不是中国人？ Are you Chinese？ 用英文跟我说的。
哎，是不是在非洲特别难看到这个中国面孔？
对，特别特别少，特别在非洲那种我长时间都很长时间都没看到中国人那种状态，突然间看到老乡还是有一种
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对对
对。好，所以说这个做背包客的姑娘走向了你，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对，然后我们就那天她好长时间没吃过中餐了。
好长时间没吃过中餐了。
那行吧，我带你出去那个外面的一个天然的菜场，全是黑人啊，坐在地上，这一个多少钱，那一对多少钱，就完全不按称按斤算的，按个算的。
哦，他们都是按个算。这
个
菜场也挺有趣的。
对，这一个一个的加起来，我瞄一眼嘛，我觉得它有多重，不是称啊，是指我觉得它有多重。
淳朴的非洲人民。
对，你不能跟他讨，也可以给他讨价还价，你但是你不能跟他说，哎，这没那么多啊，或者说怎么，但是能不能便宜一点那种感觉 ？OK， 那就行。买了一堆菜回去，因为刚春节刚过啊，也算是补了一下，就是春节晚餐
了。哦，所以你就做了一顿饭给他吃。
对，做了顿美食，然后那天晚上也一起喝酒啊。
当然，这个有古话说，有这个老话说，征服一个男人要征服他的胃，看来征服一个女人也是要征服他的胃。
对对对，
对
对，吃了吃了。差不多就是两眼泪汪汪嘛，我们干杯喝酒的时候开玩笑的，要不喝杯交杯酒吧。然后对，后来就是我们尝试从就是两个人一起玩，从那种风花雪月的状态，然后到后来又进入一种爱情的状态。
就是两个人在旅行的这个途中，其实是增加了相互的这个了解，增加了彼此的信任的。因为背包旅行跟这个骑车旅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类似点的嘛。那你们在非洲一共一起旅行了多久呢？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去了哪些地方呢？
埃塞俄比亚，然后到肯尼亚，然后我把自行车寄放在肯尼亚朋友家里。
哦，所以你也背包了一段。
对，我跟朋友说，如果超过半年我没回来了，你可以把我的自行车还有我的行李，你可以送给那些，
就扔了，
不是扔了，就是
送给
那些想要的黑人。他说好啊，没问题，因为他们又不需要这个。
所以这个姑娘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你的一个计划跟方向，是吗？
对，就是说影响了我整个后面的一些行程的一些感悟，还有对于后面行程的一些看法。
哎，那特别想问一问，这个两个人一起做背包旅行跟一个人骑行，你觉得会，哎，比如说会去干的事情有哪一些不同，体验上看风景的感觉，因为
很多元。
对，从2012年到2014年，你到非洲也两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么在两年当中，你经历了很多，在这个时候碰上了一份怦然心动的爱情，它带给你的到底是些什么呢？
首先是精神世界的丰满。
精神世界的丰满。
对，还有一个就是，哦，对方是一个，一是很有独立性，对生活很有看法，他无形之中就给你一个
非常正面的能量。
对，无论是正面也好，就精神层面，哎，原来世界可以这么去品味。
你可以找到一个支持你的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感觉。
但是后来就是说，爱情给了我力量，就是说，哎，我相信就是说前路可以无所不能。 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就是说彼此状态的一种看法，就是哎，原来两个人就是说对自己不一样的追求，那分开也可能可以说是最后最好的选择吧。
所以你们经历了这个两三个月的时间，最后是选择了和平的分开，对吗？
对对
对，其实还是可能是这个旅行途中有一些想法上面，包括人生未来的规划上面是有些差别的。
对，我从迷茫之中就挣脱开来，哦，原来我自己真正要走的道路其实只走了一部分。
就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更加帮助彼此看清了自己前方的道路。
嗯，对对
对，我相信这也是这样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能带给人最好的一个价值吧，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但是是带给人一种美好的希望的。
嗯，
毕竟那段时间就是你刚刚也讲到你很迷茫，从迷茫走向一种相对来说知道自己后面的人生要走什么，那也就造就了你这七年不断的坚持。那么我们在遥远的西雅图也希望这位姑娘现在正在过着她想要并且她喜欢的生活了。那么在晚间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当然还有下一期跟朱志文的畅聊，但是在这期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很想让志文跟我们聊一聊，一直到2014年年底骑到非洲，你觉得这两年的骑行带给你的到底是哪里的改变呢？
嗯，就是那段感情结束后，我觉得自己或许就是说重生一般，感觉就是从一个莽撞的一个无头苍蝇一样，突然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勇士，就那种感觉过渡。因为我接下来在就是非洲的后半程，从肯尼亚，然后整个东非，然后整个南部非洲，没什么好怕的，就是没什么恐惧的。因为我在南非也遭遇过抢劫，很多人觉得哎，是不是该放弃了？但是没有，我就住完医院检查一下脑袋有问题吗？没问题啊 ，OK， 继续呗。
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可以打败你的。
对对对，
对，这种坚定的信念也是支持我们志文一路走下去的原因。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听众朋友们晚安，下周一的时间我们与志文再跟您相约电台。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